电台，这次是聊心事系列。大家好，我是韩宝宝。
大家好，我是米克斯。
之前不是回高中去分享演讲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是在他们班联会报告之后，然后我就意会到说，哦，我是不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意会，应该是我感觉到我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内向人，因为其实我看着他们在上台聊天，不是上台报告的时候，
上台聊天，
他们在台上就是报告的时候，就是很侃侃而谈，但是我突然想到说，其实，我突然想说，其实我高中因为我没有担任任何像班联会啊，或者是毕业什么东西的毕业毕制或什么的，我都没有担任，然后就在突然想说，是因为我真的很把考试当我的目标，还是其实我也真的不太想要过多的就是像这样社交场合，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可以站在台上真的是很厉害，但当然就是如果目的又更明确的话，或许可以，我是有办法去克服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个目的这么明确的话，我会选择不要做。我那时候高中也有英语演讲，可是因为我非常明确，因为我知道我要推甄，我要申请，所以我这个可能
这些会有帮助，
这些会有帮助，所以很紧张，很紧张之余，很不想做之余，我还是会逼着自己去做。但是班联会那个就是真的是有热情，然后虽然我知道他也会有帮助，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已经变成是随时都在，又要攸关你的表达，你要内容，同时你要有幽默，然后我真的觉得那太难了，我无法。所以发现就是，哦，原来那时候我其实就有这些表现了，但只是没有意会到原来是这样。所以像那个我觉得内向人的话就很一致，可是有一种可能会被就是说很假或什么的，其实就是比较像外向型的内向人，因为其实你说我没有上台的经验嘛，有，我还是可以，可是我真的是结束后 我也记得那时候结束后我也是大概坐在原地可能一整个扫地时间就20分钟过后才好，可以回教室。
为什么？
很累
哦，
就有点把自己逼到一个地方，
逼到台上。
对，但因为我不能，如果现在可能我就一节课就过去了，但因为那时候还是要回去上课，所以那时候还好。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需要恢复的时间更长？
应该是说现在没有其他事情哦。当然如果有下一个会，就像每一个会议如果要那种社交场合，因为逼着你去做，就是可能别人敲会议就是紧接着，那你没有多想的时刻，没有时间好好休息，那也只能去啊。那么请给我40分钟。对，所以还是可以去，但是就是可能回到家就整个是瘫软，就可能把这两个时间点加起来就会那个在家可能就要休息个1小时才能开始真正的恢复精神去做事情。
我觉得你很典型欸，因为我好像是很久之前看书吧，然后我有看到就是外向型内向人，然后就因为通常会有一些很显明的象征，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你哦，因为你其实还蛮人来疯的，
对，就是我可以，
对，可是其实还不是你的本性，
对，就是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自己
就窝在一个角落的那种。
然后但是我是可以做这样事情，这样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到，因为小时候我其实很内向，然后我妈很担心去上那个口才训练班
哦，
所以每一堂课都要要求我们拿麦克风，虽然课堂没有很多人，就小朋友的那种口才训练班，然后就每一堂课都要拿着麦克风跟着所有的人讲话，然后我发现好像是那时候才比较就有被训练说，哦，原来可以怎么做，技巧性的做，但就是如果是自己选择的话，就会觉得我宁可不想，我想要自己待在某个小角落就好。
哦，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大部分的人会有很明显的5个特征是很像 外向型内向人，第一个特征就是看起来很嗨，其实只是超怕冷场。你很怕冷场，就是你好像很害怕那种尴尬时刻，就欸，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都不讲话。以前公司会办一些那个
team event，
对，然后有吃饭还好，因为大家都在吃嘛，所以吃饭还好，所以我们后来都变吃饭。但是在更久之前，就是会去唱 KTV 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都不点歌。然后就一刚开始就坐在那，因为我们的年龄落差有点大，就是有比较年长一点，有四十几岁，有三十几岁，也有二十几岁的。对，
那时候我是在二十几岁里面的。
对，我知道，我知道，
没有跟大家分享，以为讲的是我在那个，
也不可能在这种时候聊公司的事情。嗯、然后你就是直接会带一些很嗨的行径，比如说灌酒。我觉得灌酒这个行为是
好啦，在 podcast 可以讲，
对啊，在 podcast OK 啊，
很真实的自己。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那一种会一直就是看我要看着你喝下去，我觉得
對、啊、我只是嗨。
对对对，我觉得灌酒这个东西只是你的一个手法，就是想要跟别人很热络啊，就会直接很顺口说哎、欸、喝啦喝啦喝啦。对，但是如果有人说、哦、我真的没办法哎、欸、或者是说哎、欸、我啤酒不 OK 之类的、嗯、你可能就不会讲这件事情，然后
就会默默记下来，然后跳过他。
对对 对
去找另外一个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问一些其他无微博的东西啊。 嗯但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很嗨的人的话，其实你
是蛮
安静的。
我是躲在旁边，对，我超级安静。
对对
对，所以其实哦，
因为后来我们变吃饭嘛，
对，
然后吃饭之后大家就比较能聊，比如说像是这家店有没有来过，然后哎、欸、推荐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就大家就会开始聊起来了。然后你就完全不讲话，你可能就是在那边看菜单，等一下要点什么，
就是让我放空了，就换我放空了。
对对对对，
我突然有想到别人在形容我的时候，不同团的朋友的时候、嗯、会有很矛盾的就像你说的，有人会觉得我超嗨，他说他就是个嗨咖、啊嗯、他说怎么可能，他超安静、嗯、然后我突然哎呦，那的确不同的场我有不同的反应，就是很明显。
好，那这样子说第二个象征、嗯、第二个象征社交是件矛盾的事，就是非必要的话其实你很喜欢自己一个人，所以即便在社交里面你也很容易去找空档独处，除非是有人来搭话。可是就算有人来搭话，多半也会选择躲开，就是想要享受自己的那个氛围，可能默默吃东西或默默喝酒。但我觉得这后面不大准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来搭话，你好像不太会散的那一种。
我礼貌上会再搭几句话，嗯，但是如果应该说那段时间我大概是消耗几%的电力，如果我只消耗20%、哦、
如果剩尾声的话，
对，剩尾声我就哎、不好意思我要去一下厕所或者说你吃过那个 buffet 吗、嗯、他说哦，那你等我一下我去吃一下这样、哦、我刚刚都没有吃东西什么的，就会默默飘走。
第三点，聊得来不等于合得来，就是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好像很健谈不管跟谁都能讲几句，这个非常的准。因为其实以前的我也会觉得说欸你好健谈哦，就是不管是谁来跟谁，就比如说像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公司成员年龄分布有二十几三十几跟四十几，但你跟四十几还是可以聊得来，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健谈哦。但是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内容。
对啊，就是还是会尊重对方、啊、嗯，其实就像那个啊，像可能就像美国人的那种 small talk，就是可能、嗯、哦，哎、欸，最近真的是天气变得很冷哎、欸，嗯，你有没有这么觉得？然后就是、嗯、就讲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嗯，但就是那个互相，但其实我觉得是他们的用意，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也可以观察一下彼此愿意聊的东西有哪些啦，嗯，对啊，所以就是，对，
所以你很会聊啊，我觉得如果聊天这件事情的话，也是算蛮会聊的。
因为基本上我对人还是有好奇心，但这个就真的是好奇心引发的，会想要知道更多，嗯，就可能说哎、欸，你为什么这样想什么之类的、嗯、但是不是基于，有些人可能是基于想要 关系上拉得更近啊，
哦，更热络的那
种，更热络，或者是对啊，
嗯嗯，好，然后第四个就是表达友善是因为不爱争执，就是他说外向型内向者不是好恶分明的人，所以跟谁都可以当朋友，就算不喜欢的人也可以释出友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
在中华文化大家都是吧，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关系，大家开始会有比较倾向哪一类型的人。
哦，对啊， 对， 啊，
对，就是我觉得应该变成好恶比较分明啦，就是喜欢哪一种不喜欢哪一种，
但都能释出友善。哦，但就是释出友善的时候拼命往后退就四处闪了，
再也不碰
对，再也不碰了但是就是想，哦，嗯，
就是当下那个
当下不会想要那个
起争执摆臭脸，
摆臭脸，因为就觉得因为这可能延伸就会有一些不好听的，啊，甚至有些人可能 Kimochi 上了，我很讨厌大声，
嗯，
就觉得很可怕。
第五个，突然沉默不是心情不好，只是因为没电了。
欸，真的耶，欸，就是我
就很准啊，
超准，就是因为在那个 party 的时候，嗯，有人说，欸，你怎么了吗？刚刚发生什么事吗？
嗯，
我说没事，他说你真的没事吗？心想我只是累了我真的只是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不，我真的没事。大家都说你脸刚，就是可能说，欸，你昨天晚上脸超丑的，
嗯，
像因为我累了我消耗殆尽，让我回家，
嗯，
但是可能就是觉得说，哦，回家可能会场子会冷掉或什么，可能就想到再待一下，嗯，
但是如果有人提说，欸，我可能要先走，
欸，我也是，欸，就会
第一个闪，
对，就不太好意思当第一个人，但只要有人开第一炮的时候我就会跟着闪了。
那你现在还不好意思当第一个人？
现在还好，现在还好，哦，现在我会还蛮自然的，
自在一点，
自在的当第一个。
嗯，那很好，有进步，不然你很容易吃亏。
以前对 啊， 對啊，就是会担心无微博啊，不好意思啊，嗯，就是很常。所以大家那个以前小环保在问一些问题，不好意思，我超有感，心里想说，欸，以前我都遇过，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后来哦，界限啊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应该是当下有个迷思，就是拒绝不代表不礼貌，
嗯。
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有界限不代表自私，
嗯，
因为有些人都觉得，哦，我是不是，多为自己想就代表自私，这其实是以前我觉得传统教育下不太好的迷思，对我而言不是很好的迷思这样，
嗯，
对啊，然后开始接触然后了解这一些之后，我觉得又比较能够为自己设那个界限，然后比较了解什么叫做不是自私但又可以为自己想的概念，或者是说不怕自私，
嗯，
讲直白一点的话会比较不怕自私，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会不好意思的人真正自私也不是自私到哪里去，
嗯，
其实就是对于自私的人里面可能很基本的界限，可是我们会不好意思，嗯，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完全没有界限，只要这么基本的界限先列出来之后，就是生活瞬间好过一些。前阵子不是看那个情绪操控的那一本书吗？他写很好，他里面有几个 checklist 让你说，欸，你有没有遇到这些，如果有你可能在被某人操控着，不管那个某人是有意还是 无意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反正就是很容易说可能如果有人不对你好，可能是他还是爱你的，
嗯，
像这种其实是一个迷思，有人对你很坏他其实还是因为爱你的，
哦，
有吧，这其实是一个迷思，嗯，就是说对他说通常会讲这句话就已经不是真心对你好，
嗯，
所以那个像但是不，欸，对啊，这个迷思到底从哪里来的，啊，爸妈，哦，可能就是爸妈的变形，就是我对你凶是为了你未来好，
嗯，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把这个界限或就是开了一个洞给别人进来的概念，
嗯，
所以别人就会说，欸，我对你不好其实是为我对你坏是为了你好，
嗯，就像以前不是很喜欢说打是情骂是爱吗？
对啊，其实那不是啊，嗯，打就不对的概念
对
啊，所以就是在那一个里面有意识到说有时候是可能别人的操控操弄，然后自然而然的习惯，然后就以为这才是正常的，虚伪的关心其实会让你很焦虑，
嗯，
也就像这种我为你好，我对你这么坏是为了你好好吗，
嗯，
然后其实这种的状况下，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会有一种疑惑跟焦虑，你可能会觉得当下意识是有被说服的，但是你会觉得心里哪里闷闷的，因为其实有你有发现有点抵触，有点哪里怪怪的，但是你一直不没有意会到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越来越焦虑，然后你可能焦虑就会引发其他事情，那其他事情你就以为是那件事情引发你的焦虑，其实是有别的原因，假的关心其实很容易会引起一个人的焦虑哦。情绪勒索也是一种啊，我对你那么好啊，那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听起来好像对你很好，但是你心里你在他的关心之后，你会觉得哪里怪怪，然后你可能会开始不喜欢自己，或者是你会开始往某个方向是你不喜欢的，你内心其实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但你意识是跟自己说对啊，就像他说的这样才是对我自己好，然后你就一直压着自己，然后因为你觉得哦天啊对啊他好关心我，然后但你会越走越不开心，就是焦虑就会出现，就觉得其实蛮可怕的，然后这就是一种情绪操控了，你被情绪操控但你不自知这样。
有些人好像没有办法他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被情勒。
对啊，因为其实过往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我觉得戏剧上看到的也是都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哦这就是一种沟通模式，或者是爸妈很容易说哦他没有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跟着你刚刚的分享，那我觉得第一者应该会蛮接近我们刚刚所聊的内容，他叫 Bavis， 他想跟我们分享的心事是，我是一个个性内向温和的人，工作内容是分析生产上的作业瓶颈及能力上的训练控管，上司希望我能有比较强硬的态度去与其他部门解决作业上的问题，军事化管理能力的训练控管，因为这样子比较能快速的完成，但我内心似乎蛮排斥的，这样子的感觉我每一次上班都需要戴上一个自己很讨厌的面具，用自己很不舒服的口气去跟别人说话，用我自己的方法的确是速度比较慢，完成度也就大概八成，想跟上司讨论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我目前的状况，回馈给我的是希望我强势一点，上司跟我说过要先成为讨厌的自己才能成为喜欢的自己，这样子的情况开始让我很迷惘，到底是应该要调整我的工作态度及管理手法，还是我其实不适合这份工作，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希望米汉堡这边听到可以给我新的思考方向及建议，谢谢你们，然后非常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在分享其他案例的时候也给予适度的回馈建议，多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让很多人可以脱离原本的思考回圈中，谢谢你们。好，
我自己在创业之后，或者是说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角色之后，我发现啊其实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大，也就是说第一可能是的确不是适合这一类型的工作，第二不太适合这个产业这类型的工作，第三你只是不适合这间公司的工作，其实应该反过来讲啊，我是从 top down 大的范围到小的，其实有一些后来我都会发现每个公司真的是差蛮多的，也就是说有些公司就是很注重军事化的管理，有些会注重要温暖，或者是说沟通柔性沟通很重要，这真的是每一家公司的文化会不一样，不要觉得说只有这家公司的文化才是对的，才是没有所谓的对错，就是每一间公司会长出这个样子很常是因为他们过往的累积或者是他们自己身处的环境所需要的，因为像那个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公司嘛，第二可能是产业，第三可能是这份工作职缺底下的这个工作是不是都会有这个问题发生，但其实大部分有时候是换个公司就没有太大问题，甚至是说换个部门其实那就等于换工作的意思，换职缺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像新创会很明显，你会发现有些新创为什么做的东西会是长这样，为什么 B 新创会长那样，但很大部分是跟创办人有关嘛，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文化，自然而然就会影响了他的管理方式，他找的人，他的办公室，连办公室设计都有影响。
嗯，
这为什么说去到银行可能都一个一个座位，那就是因为方便他们管理，因为可能集团类型的很大，过往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在工作，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是这样，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公司，也是他们可能创办人延伸下来然后发现是最好的解法。所以有时候可以先去看看是不是这一系列的产业里面的工作都是长这样，其他公司也都是需要这样子嘛。我就听过采购基本上都是要用骂的，那这个就是工作上的，但不管哪一个公司的采购几乎啦都是需要用骂，但当然还是有非这样的状况的，那可能就要去找相关的文化底下有没有办法去符合自己的做事心态。那因为那个科技业的，我听到，我刚好听到，就是科技的采购也在骂，然后他们就比凶哦，就像刚刚那个 Davis 那里面分享的，很军事化，而且演变出就是你没有骂，就代表你人太好，会被欺负，然后就是故意，因为这就是老手们，所以你跟老手的那个沟通方式就是很容易需要跟着他们的那个模式，就会比凶，对，然后。所以这也要看说是不是产业的问题，或者是这份工作，如果采购都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因为分析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元，像是其实行销也要分析嘛，财务也要分析，策略也要分析，像刚刚讲人力其实也是需要大量数据分析的，人资这一块大家比较忽略这一部分，大家都以为只是算算薪水或什么的，近期我觉得是人资的意识有抬头，所以比较有注重到这一块，所以像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工作上的是不是要去调整，或者是职缺上是不是要去调整，或者是产业上要去调整，因为其实以前也会觉得说完了我是不是不适合不符合这我主管讲的那样，我是不是就注定卤舌了，我是不是注定那个没办法出头天的概念，因为过往在金融业的时候也是，我也是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他也是说你要非常的强势，但是我就不喜欢强势啊，就是为什么好好讲话很难吗？因为我个人也是像这样，就是我觉得好好沟通啊，不行的话那为什么不是想办法去修正，或者是找别的方式去解决，而是一定要用骂的方式才能完成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是会担心说啊，完了我是不是不够强势，我就不够领导的角色或者是经理的角色。但后来去别的跟其他业界聊，不是金融业，别的业界聊的时候，发现其实别的地方有别的玩法，升上去的管理的方式也不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式，那真的是不同产业有不同的气象。那首先你要给自己机会出去看，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有这个差异，因为如果这份工作又刚好是你第一份工作，你真的会以为它就是所有。就像在家里接受的那个资讯，你就会觉得所有人应该都跟我这样想一样吧。但其实不是，所以这部分是有选择权的，但当然我觉得到头来就是你要思考是你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未来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有点吊诡，这应该说我内心有当初也有点矛盾，因为我其实是非常期待我很强势的。后来呢，所以这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可以，甚至就是那个时候在金融业被讲这样的话，其实我会有点生气，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不行，我也可以很强势。然后后来我在接触心理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想要的东西跟我内心是抵触的嘛，就像其实就跟 Davis 讲，我就是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才是对我好的。但后来我发现说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过往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过往的经验里面很容易被说你不能软弱，在家庭背景下就是你要捍卫啊，就是可能你有责任啊，所以你应该要表现强势一点，你应该要保护其他人一点，或者是说因为我是我老大，所以可能会被提醒说你要保护弟妹，保护弟妹，保护其实是带一种强势的概念在插手别人的事情，因为保护就代表说 这即使不是我的事情，我也要当我自己事情在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依稀好像把这个内化成变成我可能在内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心智图吧，不小心把等号化成说保护等于要强势，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强势，然后这个东西我都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一定要强势。
嗯，
但有可能是因为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嘛，但第二个就当然是家长，就可能我看我爸可能是说哎、欸，他的态度很坚决，坚决大部分人会就等于强势，然后就觉得哦，如果我要像我爸这样的话，如果我是崇拜他的话，我就应该要等于他这个特质，所以就以上就内化成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想象目标，但其实本性的自己不喜欢做这件事。所以那时候在金融业的时候其实也是算就也是蛮痛苦的
、
但那时候痛苦没有意会到是可能是这件状况，然后后来就是出来之后才发现说对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强势。我觉得应该是说心里面的东西的矛盾不是一次就是解到最根本的问题，那时候是一点一点这样拨开的去解，所以那时候就想哎、欸，对啊，强势为什么才能成功，虽然成功的还是一个迷思一个执念，但先不讲就是那时候想哎、欸，强势一定是好的嘛，所以后来才开始调整，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模式去工作，适合自己的公司，适合自己的模式去工作。对，所以但如果你发现你其实是很明确我就是想要强势，因为我想要成为什么样，那是你理想的模样的话，那的确我觉得那你可能是适合这个公司的，因为他在教你你可能以前不知道如何强势，那很好啊，你想要强势然后不知道如何强势，他还教你如何强势，你可以去模仿他们。
嗯，
那我觉得那这个可能是你可以继续待的地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到头来就是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间公司这样的训练下有没有办法成为你理想的对象，如果有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学习，把它当成也是一个学习的榜样。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在大学工作的地方，因为是我第一次就是遇到说哦要带下属这件事情，然后我不是那么，我其实也跟这个笔者一样，就是我不太喜欢变得很强势，因为我觉得这样感觉好像就是我是坏人，我都走亲力亲为路线，因为我觉得我当年进来的时候我就是被前辈用很强势的方式逼迫我把很多东西给学起来。所以我也就觉得哦，那我就学起来，可是其实我不喜欢那一种态度，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有话就可以好好说嘛，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的强势去逼下面的人，就是哎、欸，你应该也没有想要把他逼走吧，你应该也是希望说哦，他把这些精华给留起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就是世代的落差，就像是我们有时候看日剧、
啊、
就是那些主管们他们不知道说为什么我的方法用错了，我以前也是都这样被带的。
对，
当时我就是觉得说哎、欸，我就是不想要被这么的强势下去吸收这些东西，可是所以我就算是亲力亲为的去教那些下属们、
嗯、
可是后来就发现你会被踩在头上。
嗯，就是产业问题嘛。
对，因为你太亲力亲为了，所以
那些人是不会感激你的。
对，
虽然有些产业你的亲力亲为反而是会带着其他人一起成长的，但你那时候的是不太符合这个状态。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就看到他们把你当做自己人，所以他们在你面前完全不会包装、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为啊，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警告，就代表说已经出问题了，工作上跟私底下应该是两个样子，就是你私底下可以跟他没有距离、
嗯、
可是你工作上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不然主管交代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完成它。
嗯，
因为太靠近了。
嗯，
然后就会很难去交代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后来就看到就是底下的人可能就是在推卸责任啊，比如说可是他又没有跟我说或干嘛之类的，可是因为还好，因为就因为亲力亲为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我可能会讲个两三遍，然后讲到就是其他的主管们他们可能都有听到了、
嗯、
然后就会知道说哎、欸，可是上次那个谁谁谁不是有跟你讲过吗，那你怎么没有做笔记 就如果你这么容易忘记，那你干嘛不做、嗯、然后我就看到那些人就乖乖的做笔记、
嗯、
可是我平常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也、欸、都没有哦，好啦，那不然你下一次再提醒我啦之类，就是用这种方式给就是敷衍过去，
可以拉高一个层级来看是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产业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在金融业的时候，因为有轮调、
嗯、
然后我在不同的部门就会很明显，我刚刚不是有分享说有一些是骂的嘛、
嗯、
那通常在 sales 部门，
嗯，
然后这为什么那边的主管都异常的强势，
嗯，
因为呢带的人的特质是需要你强势的，
嗯，
也就是说你他的这个建议是符合这个部门需要的，因为呢、嗯、好好讲话的时候有些人就像对付每个人一定有不一样的方式嘛，有些人就是吃软不吃硬、
嗯、
有些就吃硬不吃软、
嗯、
那像是策略面的人可能比较后勤的人他要的是可能是稳定，那前端的人可能他要的是一个冲劲，所以像是做策略的人因为觉得说到底为什么要早上那边做早操，
嗯，
有些为什么要早上要开这种会，就是很没有意义啊，就每个人不是都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吗，
嗯，
那我觉得是那一个部门或者是那一个工作类型的人是习惯这样子的方式，
嗯，
但是如果是前端的人他们需要做这件事情通常是因为他们需要精神喊话让他随时都很高点的去那个往前冲，所以这为什么他们的互动模式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那时候像我第一次因为我可能过往就是因为我实习是在管顾比较多，
嗯，
就会觉得说哦管顾就是大家都会自然而然把事情做到最完美、
嗯、
甚至做不好都会责怪自己，然后可能薪资面啊可能也刚好都不错了啦，但是不会很特别去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要去争那几块钱的感觉、
嗯、
但是呢到了业务面的时候他就要非常明确的说哦所以我拿下这个案子我可以拿多少钱，这个案子要怎么算，就是、
嗯、
哦所以一张卡多少一个单多少，就是要很明确、嗯、因为他们知道你要定规则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我可以达到什么我可以获得什么他才会冲，那这种的话就是他们就很需要明确每细节怎么样的 bonus 怎么拿要很明确、
嗯、
但是另外一边的就可能是他要的东西就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有时候像是那个不同后勤部门有些你就真的是亲力亲为可能很 OK 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追求稳定，然后他就是希望这样互动很好、
嗯、
但是可能面对那一些比较本身会招募进来就比较 aggressive 一点比较侵略性一点你只要稍微落下来你很容易就被吃掉的场合、
嗯、
那就可能不适合这样，产业面可能就要去思考说主管会这样讲这个产业一定是很常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的，但不是所有产业或所有部门都是这样的模式而已。
那我们来到第二则，第二则他的笔名叫飞鱼，他想问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其实还蛮短，他想问我们问题是想请教怎样不去羡慕别人像是有钱人的生活，想对我们说的话，他可能就是想要讲自己的想法，他说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有这种情绪很正常，但总觉得这种情绪常常让我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或者是压力很大，举例因为男友家里比较优渥可以出国去念书，我也想着说飞过去偶尔找他玩，但光打工存机票钱就很吃力要花时间，而且打工的钱也不是全部都会存进去，还要生活费扣掉，就觉得天哪这个事情难道是跟登天一样难吗？然后看看他身边的朋友不是情侣一块飞出国读书一起住，要不然就是其中一边想买机票说买说走就走，但要如何在动力和压力之间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觉得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说服自己，很多人都说这样子的情绪很自然，他们也可能有一些困难，我只是没看到，但可能就是看不到，所以又更加让我觉得羡慕，没办法减缓这个感觉，而常常觉得压力更大了。
如果羡慕让你就是讨厌自己的话，那就远离那一些人。 因为其实羡慕啊是人真的很自然而然的会有的情绪，因为其实这可能是已经被内化过，可能我们就是为了要成长，所以当我们羡慕我们就会有动力去做。有些人甚至把这种羡慕这种嫉妒变成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力量，就为什么像那种八点档就是哦你搞我的耶然后可能就是瞬间他就变得很奋发图强像这种的话就是其实人会自然而然觉得是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社群的部分，所以你接受的资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已经多到不是奋发图强，你开始会觉得自卑难过然后可能很忧郁，觉得很没有希望，再加上现在经济不好，应该说与其说经济不好，应该是说过往的那个阶级流动很快就是你努力都还可以看得到说哦升得上去，现在是看不到流动在哪里升，就感觉好像永远升不上去，然后就跟房价一样可能就是都很高，注定好像买不了房子，所以这种综合的状态下会让自己很忧郁很低潮。我觉得第一个啦就是可能是拥抱所有这些不喜欢的情绪，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一直看了电视上软体社群上一堆人长得好正好美我就永远好像无法变成那样的人然后就永远很讨厌自己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方式，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人生的话所以其实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他们那样子你内心的期待是什么，或者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啊，我觉得因为毕竟这资讯都有限，第二可能是会不会是你另外一半有意无意让你感受到这种压力，也有可能其实一定都有别的原因才会让你有这个这么负面的情绪跑出来。第三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过度期待例如说你长大就是要好好的怎样啊才能成为赚很多钱啊才养得起我们家，可能有这种过度期待的时候，所以当类似的议题出现你就会很生气或者是很讨厌然后可是你有一个迷思一直督促了自己一定要继续往那个方向走，也就是其实跟 Davis 的那个概念不同的情境可是但一样的状况，就是过往的某个催眠某个心锚让你觉得一定要很有钱然后只是刚好你的这个男友他的处境让你放大了这件事情然后看到原来可以这么做，然后之后你就会再把这个压力压回来给自己但其实与其说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对方这个环境底下他可能是一个因也可能是一个只是一个加强器，所以可能过往你都已经有一种我需要非常多钱，你可以先去想为什么一定要非常多钱，所谓很多钱到底是多多的钱，这是可行的吗这是对自己有机会的吗？那第二个就是可能它变成是一个因，也就是说对方的某一些行为或者是某一些方式让你觉得钱很重要，所以变成是它让你开始有这个压力的出现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完全不可行的，所以有时候要接受自己的那个无力感这其实是一个人生的训练
听笔者讲完之后我觉得他遇到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吧所以才会去羡慕别人东羡慕别人西对他如果今天就是心态上面其实是富足的话应该不至于到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可以说买机票说买就买说走就走的话那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也不大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像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了我觉得刚好你提到我觉得很好的是像说走就走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可能你以为是钱我不知道笔者会不会其实是家里有给你的压力帮助你，所以例如说你曾经很想要去交换但被爸妈说不行我们家里状况不好所以其实你要对所以不行，所以其实你内心的那个小伤口是你可能是想要去交换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机会那让自己去 working holiday 或许会舒缓掉你当初那个伤口 不会这么强烈的面对可能金钱啊或者是面对别人的状况的时候随时都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嗯，
这就像那个找到自己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跟内在自我对话，我就、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心理相关的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哦，那个谘商师老师就说，哦，其实很多来谘商的人以为聊一次之后就豁然开朗，好像找到人生方向。他说没有，其实为什么疗程都要至少就是是多次以上的，因为其实第一次最多在这过程它其实非常混乱的，因为你在清伤疤，所以諮商師是有循序漸進，所以一开始他会一直挖你过去，让你讲出找出你内心最痛的那个点可能是什么，如果是情绪治疗面的话，然后、所以你第一堂回去第一次回去其实是内心非常混乱，然后可能在混乱之后慢慢的厘清厘清平静，你才有真正的所谓的找到人生方向。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就是在现在社会里面社群里面就觉得哦可能好像做了点什么就会及时回馈，但其实很难，这是一个需要一段一段不是一段应该说慢慢来，很难急得了，因为毕竟你要想象的是如果你现在二十岁好了，你这个焦虑你这个渴望这个欲望伴随你二十年，怎么可能一天之内它瞬间就不见。对啊，所以他都陪你这么久了，也相对的你是要花时间去跟他找到一个共处方式，或者是理想的如何就是让他降低这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他还是需要时间的。毕竟他都好几年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你也可以去思考，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羡慕的话，那你可以学着去开源。对，因为他目前听起来就是应该是对打工的钱嘛，对，那如果你可以找找看能不能在你现有的资源下，比如说假如你很会画画，那是不是可以去像现在试演会啊什么一张多少钱，你可以慢慢存。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以上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帮助你转念的话，那我觉得开源就是最好的解法，因为没有钱所以你要去赚更多的钱，而不是花时间去羡慕。
就是其实刚刚是比较以飞鱼嘛，对不对？飞鱼的出发点，但或许也可以想一下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让你这么困扰，这个问题本身有没有其他解决点解决方式。所以像刚刚是说如何飞过去没有经济压力下，但其实换个方式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两个人相聚的话，那其实也是有可能他飞回来啊，或是一起飞到一个可能比较便宜的地方，中间点之类的，或许也是另外可以，或许就是想一下有没有其他觉得很有创意的解法，但你要先定好那个目的，就是可能是你真正要解决的点是什么的问题点。如果是相聚很花钱，那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那这个方式或许也可以解决。当你解决的时候觉得问题解决，你在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平静了。
那我出个延伸题好了，假如飞鱼的所有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她男友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那请问在这样子的关系下她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安全感？
我觉得有两个点。通常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第一也有可能对方还真的没有给你安全感。那这就想一下说
这段关系
的经营模式。对，那他是不是可以沟通的，是不是有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当然第二也有大部分的状况是内在的不安全感，无法自我肯定。那这个就真的是也是一个
漫长之旅。
对啊，但是是可见的远距离的自我疗愈之旅，也就是如何学会自我肯定。因为其实这议题就我觉得安全感这一个议题就跟如何有自信是有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如何对自我肯定。因为通常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就是很常回归来我对自己是带着自卑的，我没办法肯定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这为什么看到眼前的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但可能别人无意，你就觉得你是不是 在鄙视我，你是不是在就是在取笑我的这种状况。所以像我记得以前有分享过一本书啦，就是自我肯定，如何做好自我肯定，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找相关的书，相关练习会稍微好过一点。
嗯，
对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在 Apple Podcast 上听到我们的话，欢迎给我们五颗星留言给我们。那如果有其他想要讨论的，也欢迎来到韩宝宝的 Instagram 私讯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